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照着以弗所书来看跟基督徒有关系的一个人际关系，就是工作方面。好比说，如果有两个人，他都是公司的职员，其中一位是基督徒，一位不是，那么哪一位职员的表现应该会比较更好？如果有两个人都是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其中一位是基督徒，一位不是，哪一位老板会对员工比较好一点？如果有两个医生，一位是基督徒，一位不是，哪一位的病人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如果有两个泥水匠，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哪一位的工作会做得更好？如果有两个政府官员，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哪一位会更尽心尽力地替民众来服务？如果有两位母亲，一位是基督徒，一位不是，哪一位的儿女会感到更幸福？弟兄姐妹，就是在世界上有各行各业，如果有基督徒去参与，那么基督徒在工作上的表现会不会比不信主的人更好？如果神给我们工作的岗位是在家里面，那基督徒他的表现是会比不信主的人更强？或者是说，你信主之后对工作的看法以及在工作上的表现，比起你信主以前对工作的看法跟你在工作上的表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内容是讲基督徒跟工作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工作，那不管这个工作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有薪水还是没有薪水，赚得多还是赚得少，在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作的岗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份工作，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工作呢？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神的话语，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九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在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按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也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我们知道圣经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帮助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因此而生活更加蒙福，不但自己蒙福，而且是周围的人也一起来蒙福。天父，我们今天借着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自己做老师来指教我们，帮助我们，不管是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借着这一段圣经，今天我们都有所得着。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弗所书讲到三种人际关系，首先他是对做妻子的跟对做丈夫的讲话，所以是夫妻关系。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他是对做儿女的跟对做父母的讲话，所以是亲子关系。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是对做仆人的跟对做主人的讲话，所以是工作的关系。那么这三种的人际关系哪一种最重要？就对你来说，是工作第一，还是儿女第一，还是夫妻第一？ 那其他的人怎么说？我听到有些人说夫妻关系，那其他的人认为是什么？是工作第一，还是夫妻第一，还是儿女第一？好，我想到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哈，就神所设立这些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这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根本。那夫妻关系不好了，其他的关系都会出问题。世界上的第一个关系，亚当跟夏娃是夫妻关系。那我们常常有些错误的思想，觉得说哎呀，孩子比夫妻更重要，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或者说工作比家庭更重要，如果没有工作赚钱，家里吃什么？所以就把工作放在最前面。可是你看神的教导，先注重夫妻关系，然后是儿女关系，最后才讲到工作上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神给我们安排的优先次序来注意我们身边的关系，那么所有的关系都会很健康很蒙福。但是如果说你就忽略了，你说我不觉得一定非要照神的安排，我觉得好工作更重要，儿女比夫妻更重要，你这样子安排的时候，各种关系都会出现问题，会混乱，而且会啊没有办法得到神原来要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已经看了夫妻关系跟儿女关系，那今天要看的是工作上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工作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工作不是咒诅哈，不是神罚我们才叫我们工作哈。人类一开始就有工作，你知不知道人类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对，人类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园丁啊。神造了亚当之后，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并且给了他一份工作。圣经说，神叫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圣经的话是这么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先是神告诉他，叫他去修理看守，然后接着耶和华神跟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这是我们人类从工作上所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就是有工作就有果子吃啊。这工作跟成果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你去工作然后就有果子吃。那弟兄姐妹，神是借着工作来赐福给人类啊。耶稣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什么？我也做事。天父做事直到如今，然后主耶稣说我也做事。天父工作，耶稣工作，那我们也工作。工作可以使你发挥神给你的恩赐，你的才能。那工作的结果是我们可以享受美好的成果。神工作，他就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让世界上的万物可以享受神所创造这个世界。那你去工作的话，也会使别人享受到你工作的成果，然后你自己也会享受工作的果子。诗篇怎么说？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就好像农夫他辛辛苦苦地去工作，到了收割的时候，手上拿着禾捆啊，脸上露出笑容，那自己有东西吃了，但是别人也从他那里得到了供应。那弟兄姐妹，对于工作，我们一开始的一个观念就是神借着工作要祝福我们，也借着工作使我们可以祝福别人。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工作上的态度是怎么样。首先他是对做仆人的说话，那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他对做员工的讲话，说员工他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的。那圣经的话是这样子说：你们做仆人的要用惧怕战惊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他告诉我们第一个工作的态度是啊，用诚实的心工作，用诚实的心，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事。 诚实的心工作，现在人的话说就是敬业的精神。我看重自己的工作，而且认真工作，我不是只做表面功夫，做给上司看，为的是讨他的欢喜。不管有没有人看，我都会认真。那我做出来的东西有它的品质保证，做得不好我就重新再做，我不会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我的工作是诚实的，是表里一致的。如果外面好看，那么里面一定是好东西。我不会说只是要为了拿那份薪水而去工作，而是我看重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有价值，我对它有责任感，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表里一致的用一个诚实的心来工作。不管这个工作是大的或是小的，是你想做的或者是不是你想做的，你在等机会以后有更好更大的事情来做。那么对于目前手边的工作，圣经的教导是说你用诚实的心去做。那有个例子，就是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王明道那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非常大。他50岁的时候，那一年他写了一本自传叫《50年来》，那其中有一段就讲到说神怎么预备他。他说神已经呼召他去传道，但是一直不给他机会，他就只好待在家里。所以有大概2-3年的时间他就待在家里面。那个时候他还年轻，他说我在家里面我就做家事，然后他说我如果做菜我就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吃，我如果清扫房间我就把它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不但是桌子椅子都把它擦干净，甚至把椅子的脚底都翻过来把那四个脚底也擦干净。我说这个故事不是要大家去擦椅子的脚底，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不管那个工作有多小，甚至不是他目前想做的事情，他的态度，那个做事的态度总是认真的他不只是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别人喜欢，而是诚诚实实的去做那一份工作。那么弟兄姐妹，你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工作会怎么样呢？你心里会感到平安，而且你会比较喜乐，比你用敷衍的态度去做会感到喜乐，然后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蛮扎实的，因为你那种工作的态度呢会影响到整个生活的层面，你就其他的地方都很扎实，都会结出果子来。那因为你认真，所以你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你的成就会比那些懒散的人更大。这是圣经教导的第一个，是用诚实的心去工作。然后他告诉我们第二个，是你工作的时候不但是对工作认真诚实，而且要有一股火热的心。第七节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个甘心侍奉甘心也可以翻译成是用火热的心工作那甘心这个字跟嫉妒这个字在原文上他们是同样一个字根用正面的应用就是甘心，反面的应用是嫉妒。那么我请问大家，一个人去嫉妒别人的时候，他那个心是不是火热的还是冷淡的？那怎么有句话叫嫉火中烧你去嫉妒别人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就是说那是一种有热度的感情，不是说I don't care 没事的，你真的是产生那种嫉妒的情绪，嫉火中烧，是好像火在烧一样。只是你把它反过来用在正面的话，这个甘心它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用一种火热的一种热情来发挥在你的工作上，这个叫做甘心工作，是要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热情。想到工作我讲的时候蛮开心的，今天我还可以起床有工作等着我去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而且感谢神，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是可以祝福别人的，也可以祝福自己的。如果我不去工作的话，有些顾客就得不到照顾，有些同事就会更辛苦，那有些事情就不能成就。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算你做过千遍百遍，但是还是要甘心侍奉，就是有热情的去工作。那如果你是学生， 你的工作就是学习，你就好好的学习，用热情来学习，想到将来有一天会用你现在所学的来谋生，来服务别人。那么如果你是照顾人的，你就可以很喜乐的去照顾别人，因为想到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有些人的生活就会出问题。那如果你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你就好好的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技术，有这个专业，而且是技术越发挥你就越熟练越好。而且如果说缺少了你在这个专业技术上的贡献，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的某一个角落就会出现漏洞。如果你是从事服务业的，那顾客来找你就表示说有人需要你的服务，有人需要你，那我们就把这个服务当作一个祝福别人的机会。因为我有工作了，因为我在工作，所以有些人的生活会变得更好。那这是圣经教导的第二个，说我们做的时候甘心侍奉，用热情来做手边的事情。然后第三，工作的态度在里面其实最强调的是这个第三点，因为它里面有几个地方说，你们做仆人在做事的时候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仆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要顺服他。你的主人叫你怎么做，你要听从他们。用现在的来说，这个主人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司。如果上司在工作上对你有所要求，那么圣经对基督徒的吩咐是说，你要顺服上司，要听从你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那么上一次我们有看到神所设立的人间的四个权柄，一个是社会上的权柄，也就是政府，一个是属灵的权柄，就是牧养你们的，那么另外一个是家庭的权柄，做父亲的。现在我们看的是在第四个权柄，就是我们的主人或者说我们的上司要求我们，如果他在工作上正当合理的要求，我们总是要去做，即使说有时候要达到这种要求是蛮费力的，很辛苦的，我们还是去做，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那说什么时候可以不顺服，什么时候可以不听话，不管是社会上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家庭的权柄或者工作上的权柄，那只有一种情况之下，在圣经里面有讲出这种情况，就是当时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外面的政府迫害基督徒，甚至把那些使徒、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抓起来打他们、骂他们，然后严严地警告他们说，你们从此以后绝对不可再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福音。他们回去之后就大家聚在一起向神祷告，然后就那个意思说，听从神就不听从人，如果人不准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基督徒的选择就是顺从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人间所有的权柄其实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如果我们做员工的，我们做配偶、丈夫、妻子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那如果神所设立那个权柄他自己不顺服神的时候，那个是唯一的情况，说我们可以选择，那我不听你的话，我只要听神的话。但是如果在一般的情况只是工作上的要求，那我们必须要听从我们的上司，然后照着去做。服侍的对象到底是谁啊？这里面特别讲出的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比较仔细的看一看这一段圣经，它在每一节圣经都出现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才是全篇的主角。第五节啊，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谁，好像听从基督一样。那么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什么，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啊。然后第七节说，甘心侍奉，好像侍奉谁，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么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谁的赏赐，得主的赏赐。那最后一节第九节啊，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头有一位 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所以其实这全部的主角就是这位主，就是这位基督，而且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你说如果我很努力工作，很认真工作，可是我的老板没反应，他好像什么都看不到，那该怎么办？如果我努力工作，我做出来的东西别人不欣赏不满意，那该怎么办？那如果公司付我的薪水太少，好像不值得我这么努力去工作，我该怎么办？那如果目前我做的这份工作其实我很不喜欢，我就是一直在等机会要换工作，那么现在这份工作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有这些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这个圣经背景的话，就可以恍然大悟，一定会对我们有帮助。你知不知道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圣经这些话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这是对谁说的？对，是信主的人没错啊，这些都是对信主的人说哈。但是他说你们做仆人的，他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翻译翻得很客气啊，应该说你们做奴隶的。他的原文是奴隶这个字啊，这个 doulos 奴隶，你们做奴隶的。因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大概全国的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奴隶。那个罗马人如果他是罗马公民的话，基本上他是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一切的工作都是交给这些奴隶来做。那么这些奴隶，这些奴仆是社会上的最低层的人士，而可是来参加基督徒聚会的大多是这些人。所以当圣经说你们做仆人的，指的就是这些人。最早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社会上最低层的人士，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样子说，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我读一下这个圣经，你翻不翻没有关系，我读给你们听。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给我们一些线索，告诉我们当时的那个聚会的人情况是怎么样。那保罗他就说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就是得救的人，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神所呼召的被拣选的，他们很多是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那指的就是奴隶，指的就是这些最低层的人啊。是最早接受福音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什么高官显贵，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而是大家最看不起的奴仆，被人所厌恶的啊，卑贱的，无有的。作为一个奴仆，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就是一点保障都没有。那个主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要杀就杀。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劳工法，没有基本人权，也没有最低工资。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要受处罚。奴隶很辛苦，辛苦的工作，但是最后他还是无有的，就是他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做了半天没有存到什么钱。你认真工作，早起晚睡，累个半死，主人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可是因为你的身份是奴隶，你根本没办法逃，就还有只好说一直做下去。那不像现在，如果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可以拿到我的履历表到别的地方去找新工作。那圣经说你们要以诚实的心，要以火热的心，要以顺服的心去工作的时候，是对这种人讲话。你说我现在对工作的不满意的程度，跟2000年前那些奴隶他们所遭受的好像还不能跟他们比，但是圣经怎么会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做奴隶的、做奴仆的，要用诚实的心，要用喜乐的心，要用甘心火热的心，好好的去服侍、去工作。怎么可能要求啊，被人家这样子待遇这么差的人，去这么认真的去工作呢？那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是这样子说，你们要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是侍奉人。说你们侍奉的对象，做这些工作的对象，是为了主耶稣，你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就好像坐在耶稣的身上，你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这些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他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观念，他说我做这些工作，我是在服侍主，我是听耶稣的话，我在服侍主耶稣。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这种转变。你看看基督教的历史，你说福音怎么可能会传开？这福音照理说是怎么也不可能传开的，都是这么低层的人，没有人看重他们，那怎么后来到整个的西方世界，连那些最有权势的人一个一个都归信了主呢？那些奴隶的主人后来也信了，他们日子久了之后就看到说，哎，这个信耶稣的这个仆人、这个奴隶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他可以很认真的、很喜乐的在那里工作？别人就开始对他们好奇，然后慢慢的从最低阶层一直影响上去，然后最后全国都信了主。那是因为这样子才信了主。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目前的工作啊，不是服侍人，是服侍主。你就想到说，这个工作是主给我的，那主要我借着目前的工作来服侍他，也要祝福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对工作的想法、做法就会完全不一样。那这是服侍的对象，是这样子。服侍的结果是什么？第八节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啊，你要明白而且要相信接受。那如果你不信主的话，你可以不接受。就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人这一生过完了之后，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会面对主，然后那个时候会向主交账，就是到主面前告诉他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会向主交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件事情，说我们一生过完之后会向主交账，在工作上也会向主交账。啊，这边所说的就是，如果你所行的是好的，那么有一天到了主面前会得到主的赏赐，主会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他会夸奖你，然后得到赏赐。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那么照样的向主交账的时候，那么会得到主的责备，就是存着一个向主交账的心到神面前来工作。这是对仆人的教导。那么下面就是对主人的教导，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对那些业主或者是对经理所说的话。因为重点是放在仆人身上，在对主人的话所讲的只是第九节啊，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做管理的态度基本上来说三个，一个是用平等的心管理，因为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其实圣经这样讲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是很大的一个突破，他把做奴仆的跟做主人的摆在同一个 level， 你们是一样的啊，你们做主人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仆人怎么样对你们，你们也是同样的要去对他们，就把那个仆人看作是神所造的一个生命，用平等的心来管理他。只是他的职业是在为你工作，但是他跟你一样同样是有价值的一个人，所以用这样子平等的心来对他，来管理所做的工作。然后特别有提到说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胁他们，不要动不动就处罚他们，因为那个主人最有能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处罚，他不是随便讲讲，就他有那个能力，他在古时候他可以打你，可以把你关起来，然后现在的老板他说我可以把你 fire 掉，我可以解雇你，让你没有工作没有 income， 他是有那个能力做后盾的，所以他很容易的话他可以说你要听话，如果不听的话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圣经对主人的讲的话说不要威吓他们，不要这样子威胁他们，反而呢是要用爱心来对待他们。你知不知道新约圣经有一本最短的书叫什么书？腓立门书是讲什么？对，腓立门书就是讲一个主人跟一个奴隶之间的故事，是有一个奴隶逃走了，然后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奴隶的主人，这个主人叫做腓立门，那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保罗就写信给腓立门这个主人哈，就是你的这个奴隶呢逃走了，那么现在我把他送回去，请你不要处罚他。中间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我稍微读一下你们听就可以了。这是腓立门书第八节，他说保罗就说啊，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换句话说是在监牢里面他向阿尼西姆传福音，阿尼西姆信主了，是他属灵的儿子哈。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现在我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来，在为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在那个社会上中他写信给这个做主人的，而且说是我用爱心求你啊，叫他重新接纳这个逃走的奴隶，然后好好的对待他。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上的教导，说做主人的他虽然有那个权利可以制裁他的仆人，或者是现在你这个做业主的做 manager 的，你有权利来制裁你的这些 employee， 但是不要威吓他们，反而是用爱心来对他们。那么另外就是用向主交账的心来做你的工作上的管理。这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说，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他一开始讲到地上的主人，肉身的主人，结束的时候讲天上的主人，说你们要服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然后最后说哎，你们这些做主人的跟那些做仆人的不要忘记了，你们在天上还有一位主人，然后其实你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同等的地位，那有一天你都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想主耶稣会不会说哎，那个张三，你当初是做奴隶的，那么你排到后面去，那个李四，当初你很有钱，你手下有几百个奴隶，你的官比较大，那么现在你到前面来，然后对这个做主人的是说，你因为在地上是做主人的，所以现在有特别的奖赏，然后那一个说，因为你在地上是做仆人的做员工的，现在你没什么奖赏，神会不会这样做？这边讲得很清楚，说你们同有一位主人，就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大家同样是站在神的面前。 同等的地位，然后特别说因为他不偏待人。就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身份地位到了神面前的时候都没了，因为他不偏待人，他只按照我们是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做的来待我们。所以做主人的也是要以一个向主交账的心来工作。至于服侍的对象跟服侍的结果，就是跟做仆人的是一样，我们做业主的做 manager 的也是好像在服侍主，不是在服侍人。讲到说我做这一切是为主而做，那主给我做管家，交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是更大一个服侍的机会，那借着我所做的来祝福别人。那么有一天我会为了我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来向主交账。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看完了圣经对我们基督徒工作上的一个教导。那么不管你是在外面做事或者在家里做事，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份工作，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是这件事情是神给的，我好像是在服侍主，会有一种想法跟一种做法。如果我们觉得说这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我工作就是赚钱养家，那么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过日子，这个时候我们是另外一种态度。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好像是在服侍主，不像只是在服侍人。感谢主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也借着这个工作的机会来祝福别人跟祝福自己。我们现在这种21世纪工作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复杂。圣经刚刚传出来的时候2000年前不是这么复杂的环境，但是同样的原理可以应用，而且那个最坏的情况是在2000年前，那些做奴仆的他们工作的情况比21世纪的人，特别在美国这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所遇到的要坏多了。可是圣经还是鼓励他们说，照着一个服侍神的心来好好的工作，这样子神会祝福你。弟兄姐妹，愿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谢谢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不管这个工作是在什么地方，不管它的性质是什么，天父，我们相信你要我们工作是为了借着这个工作来祝福我们也祝福别人。我们也相信圣经给我们所启示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直工作直到如今，我们是做他门徒的，我们也照样工作。我们求主就照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照样去做，然后借着我们的工作来祝福大家。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